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三十四节到第十五章的九节哈。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到第十五章的九节哈。那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应该一直要到十五章的二十节啊，但是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看这个有关洁净的问题哈。我相信因为今年爆发的这个新冠疫情哈，大家对这个怎么说，对这个卫生的要求哈越来越高哈。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爆发，在中国爆发的前几个月哈，我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到处都贴着那个怎么洗手的，世卫组织怎么洗手的一个步骤的一个图哈，到处都贴着，尤其是那个卫生间啊，有洗手的地方啊，到处都贴着这样的一个图哈。进到公司或者回到家，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把手洗干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门口也。备了一些的洗手液哈，备了一些洗手液哈，啊，那这个是外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洁净哈。那你会发觉基督徒常常会比较的重视一个词儿叫什么？圣洁，是不是？啊，尤其是年长的基督徒啊，在整个的传统的家庭教会的这个教导里面哈，很注重对罪的悔改，很注重对这个生命的圣洁的要求哈。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有两方哈，一方是谁？一方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另外一方是谁？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哈。他们就开始对这个有关洁净的问题展开了一些的辩论哈。大家千万要注意哈，这里不是在说耶稣教导我们不用洗手哈，吃饭前不用洗手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也不是仅仅为了这么小一个吃饭前要不要洗手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讨论哈。那我们要看到这背后到底神，或者说这背后他们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可以来看到哈，我们首先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下哈。我特地是其实你读这段经文，你会发觉第三十四十四章的第三十四到第三十六节似乎和后面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到十五章的九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拉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恭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里面能够看见你的真理和亮光，也帮助我们今天真实的来反省，来思想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不是也像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是不是只有外在的宗教的这样的仪式上的敬虔，却缺少了内心 真正向你敬拜的这样的金钱。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当我们远离你，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回转过来，你仍然借着保惠师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走偏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段我刚才说了哈，一直到十五章的二十节，我们会分两段两次来讨论这个问题哈，来讨论这个问题哈。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几个对比，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去一边读一边来思想哈。第一个对比就是这里有两队的人或者两派的人哈。一部分人是什么？就是耶稣和跟随他的门徒哈。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前面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开始不断的来攻击耶稣的门徒，然后开始攻击耶稣来污蔑耶稣，是不是？那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和前面有什么区别呢？等会我们来看哈。第二个就是在这里，当耶稣和这群文士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他们辩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讲到了两件事，或者耶稣提到了两件事，一个是什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那更多的显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的就是什么？可能就是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圣经，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古人的遗传古人的遗传这个是第二个对比。第三个就是在看到耶稣讲这个话题之后，他指出了一件事，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那个外在宗教的形式或者说外在宗教礼仪的这种遵守但是耶稣直指他们的内心说，你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敬虔呢一个是外在的礼仪上的形式上的，如果你去读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你就会看到在摩西五经比如说那个立位记里面有很多有关圣殿，有关献祭，有关那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要怎样去做才是合乎圣经的，才是遵行律法的，才是圣洁的，对不对你会发觉这个条例有的时候就细化到你穿的衣服，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住的房子你去看大麻风的那个章节，你会发觉大麻风是可以染在你的头发皮肤胡须上面的，对不对？也可以染在什么？你的衣服上面，也可以染在什么？房子上面，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在旧约的尤其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这些律法里面，很多时候他在讲到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实际的场景当中，有很多是需要去遵守那个洁净的条例的，洁净的条例那这个是外在的，对不对？但是耶稣你会发觉马太福音里面常常会讲到一件事，耶稣讲到律法的时候常常是什么？直指人的心的律法说不可杀人，耶稣说什么？你如果恨人，你就什么？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什么？你看见妇人动了淫念，怎么样？你就是犯了奸淫的罪所以在这里看上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外在的方面看上去他们遵守这些宗教的礼仪，但是耶稣指出他们内心的问题最后耶稣是用了一节的经文来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29章的第13节，来指出一件事，就是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和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对比来思想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这两方的人一方是谁？耶稣第14章的34节说，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你可以看到前面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的事工，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他仍然不断的继续来开展他的事工 他过了海哈，这个海就是那个加利利，其实它是个湖哈，加利利海。这个格尼瑟萨勒地方呢，是加利利湖的东这个西北面的一个地方哈，西北面的一个地方哈。耶稣来到了这个地方哈，你会发觉一件事，他这里怎么描绘的？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哈，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他很快就被人认出来哈，这说明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章节是在讲到耶稣怎么样去教导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是不是？但是同时你也会发觉耶稣常常去到各个村庄各个城市里面去开展事工，去教导，去医治，是不是？去医病赶鬼甚至会让死人复活。所以其实耶稣他的这个事工的开展范围是非常的广阔的，广阔到一个程度，他刚来到这个地方别人怎么样就认出来了。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哈，你一个人你如果听到有一个别人说一个名字，你啪一下就输到那个网上的这个搜索引擎里面，一输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如果他是一个名人哈，你马上可以看到他的，甚至他的出生年月，他的身高，他的家庭状况，他长什么样，他的经历，他做过什么事，对不对？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哈，没有照片哈，什么都没有哈。但是耶稣一到那里就认他们，他就被认出来，可见在那一个地区，或者说耶稣的事工的开展已经颇具什么影响力了，是不是？那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的话哈，今天我假设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哈，如果以林弟兄只是在这个普陀这个地方讲到哈，其他教会的人不会太认识我，对不对？可能牧者有来往的会认识，但是教会里的会众可能不认识我。但是如果是阿海弟兄，他经常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哈，所以呢，大家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跑进来说：“哦，我们今天请了阿海弟兄。”让大家在上面鼓掌或者什么，原来这个就是阿海弟兄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可见耶稣的事工的开展是什么，非常广泛的他已经开展了很多的事工，以至于他一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被人认出来哈，被人认出来哈，然后被人认出来以后，就大家都带着病人啊什么的就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来做医治洁净的这样的工作。这里讲到一件什么事，他说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哈，和前面不一样哈，或者说前面马太有很多地方描述是这个人来找耶稣说请求你的嘛，医治我，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是什么，他们求都不要求，只要好像摸到耶稣的衣服，这人身上的病怎么样就好了，有点像那个什么血肉的妇人，对不对？有点像那个血肉的妇人哈，这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辩论的一个背景哈。耶稣在开展他的施工，他在不断的洁净人，不断的洁净人。好，我们再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哈，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哈，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哈，马太在这里的描绘哈。他们不是加利利地区的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哈，他们是特别从什么耶路撒冷，是整个犹太的宗教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方，对不对？核心的地方哈，这一群人是从这个核心的地方来的，可见他们其实是带着某一种的官方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宗教信仰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立场来到耶稣面前来找他有事儿，是不是？这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一个牧师哈，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有个牧师哈，突然有一天梵蒂冈教皇那边来了两个主教来找这个牧师哈，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不对？显然他特别提到说是从梵蒂冈来的他就在意思是说我代表教皇，我代表整个天主教的最高的这个权威来找你，找你是有什么事呢？我 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哈。然后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是有一段的对话啊，第二节说什么？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你想象一下哈，如果是这个天主教的教皇派了两个主教来找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个小教堂里面的那个牧师哈，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吃饭不洗手？你想象一下这个对话哈，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小题大做了，是不是？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一段内容呢？啊，可见他们来问这个问题的背后，不仅仅是说你吃饭要洗手哦，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他们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有他们的目的存在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天主教吃饭前都要洗手的，为什么你吃饭前不洗手呢？也就是在讲前面，我们其实在特别讲到这一个整个的大段是在讲到什么？这个天国的权柄有耶稣，最高的这个权柄是什么？耶稣的权柄，对不对？然后这个权柄被耶稣所赐给他所建立的教会，是不是？所以这里的背后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有关权柄的问题。到底是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圣经对这些的条文有最终的解释权，还是主耶稣基督你有最终的解释权？而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从一个很小的点上面怎么样，先来戳你一下。所以他们来不是来考察耶稣的手有没有洗干净哈，他们来是要来做一件事，就是来挑战耶稣的权威。你这么有名，对不对啊？你有名，你应该归到我们耶路撒冷的这个管辖之内哈，因为整个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事物的管辖都应该在我们之下。所以他们来见耶稣，然后他们开始质问耶稣这些问题，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他们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是对立的，是不是？他们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的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官方代表来找耶稣哈，想要辩论一下到底谁才是官方正统哦，谁才是神正统的话语哦，说话的人。好，那我们就来看哈，那这个问题。他或者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开始挑战耶稣是从这个古人的遗传开始的。第二节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哈。我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好像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哈。我们也会从小教导这个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也教导我们说啊，这个吃饭前要洗手啊，回家了要洗手哈。很多时候，男孩子比较邋遢，就会不太遵守这个要求哈。可能要回来以后，你要不断的提醒他们哈，或者洗的时候就用水擦，沾两滴水就算洗过了哈。好，在这里哈，你要特别注意哈，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哈。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他们是有很完整的整个的这个宗教的一套的系统和礼仪的，对不对？但是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虽然后来他们有一部分人归回哈，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会堂的制度哈，因为你去到巴比伦，再没有圣殿了啊，再没有一个聚集很多祭司可以来献祭的这样的场所了。是不是再没有祭司文士去宣这个可以大规模的去宣讲神的话语了？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会堂的制度哈。特别要注意一个地方哈，就是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那对于后面的以色列人来说，你去看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哈，你就会发觉哈，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很清楚他们被掳是因为什么？因为得罪了神。你去看先知书里面，先知不断的和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再不悔改怎么样？神的惩罚就要临到了，你们就要被掳了等等啊。所以他们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以至于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们在神的律法的外面筑了一座围墙，筑了一座围墙。什么意思？当我们说要遵守某一个命令的时候，比如说不可以进这个房间，对不对？那神的命令说不可以进这个房间，那我们就是以这个房间的 这个门这根线作为一个这个界限，对不对？跨过这个门这根线的话，就是违反了神的诫命。好，律法师和这个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他们说不行，这样不行，万一我不小心跨过去了呢怎么办？所以呢，他在门往外50公分筑了一道墙，或者说筑了一个篱笆，说哎，你不要跨过这个篱笆哈，你不跨过这个篱笆怎么样，你就不会跨过这条门啊，你就不会跨过这条门哈。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条律哈，这些条律在耶稣的时代之后形成了一个文字的内容，但是在之前都是一种口述的教导的方式哈。他们这些的内容呢，主要你不要以为他们自己想一套东西出来哈，当然这套东西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但是他们想出来这套东西仍然是基于律法的要求，或者说他们试图用自己建立的这一套系统来说明这个律法，而这些说明是带着很详细的行为规则来解释的。所以你会发觉哈，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讲到说，哎，他们在挑战耶稣的时候会讲说，你这个是安息日，你没守安息日，为什么没守安息日？安息日规定只能走多少远的路啊才行哈。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哈，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你就会发觉哈，对于洗手这件事哈。洗手这件事他们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比如说你一次接了多少的水，这个水的量只能够洗干净你一个手，就是他规定这个水的量只能洗干净你一只手，如果你用这些水洗两只手，洗一只手你是什么？洁净的。你洗两只手呢，你就是不洁净的，就是规定到这么细哈。至于他们老百姓怎么遵行的，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遵行，但是他们的条例里面就规定到这么细哈。假设就是一升的水只能洗一只手，所以你洗完以后呢，你只有这一只右手是洁净的。如果你用这一升的水洗右手加左手，你两只手都是什么？不洁净的。我们现在听听感觉很奇怪哈，感觉很奇怪哈。当时他们就是这样来操作的哈。以至于当他们不断的这样去操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什么，他们所传的这些东西和犹太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正典有相同的权威哈，这才是他们为什么信誓旦旦的跑过来找耶稣哈，来找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洗手？关键不是在你不洗手，是在你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是不是？你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你为什么不遵守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对律法的这些解释和应用呢？是不是？这个是这些人跑到那个耶稣面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但是呢，在这里耶稣怎么样反驳他的？耶稣第三节哈，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从这里你就会发觉耶稣不承认他们的古人的遗传是什么，是真正的神的诫命啊。所以耶稣一直以来你会 他引用的圣经第四节啊，神说当孝敬父母，这是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这个是十诫里面的，对不对？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哈，所以耶稣就开始引用旧约的圣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一件事是什么？你们这些古人的遗传，以色列人的传统，不是真正意义上神的诫命，而只有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才是什么？真正的神的诫命，真正的神的诫命。然后你继续看哈，第五节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些法利赛人做一件事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今天家里面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许愿给了上帝，许愿给了上帝，这里可能不一定是十一奉献， 你去看那个立位记里面是有一些许愿的条例哈，可以献一只牛或者是献什么东西哈，许愿的条例哈。他说哦，我这个东西已经许愿献给上帝了，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你了。这个当然是耶稣在指出以这些法利赛人们是他们好像在用这个神的诫命来违反神的另一条诫命，看上去是这样哈，但是其实是在指出后面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内心的诡诈哈。但同时你要知道一件事哈，这里是在讲一件什么事，当我们去读十诫的时候，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对不对？好，然后他这里引用的这个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这两条的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的，对不对？第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十条诫命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惩处的要求的，没有说你杀了人会怎么样，对不对？他只是说你不可以杀人。好，然后第五条是说你要孝敬父母。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是孝敬父母？没有解释，对不对？什么样叫孝敬父母？那耶稣又举了另外一条一个律法的条例，就是什么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也就是说他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意思是说孝敬父母里面有一条反面的，就是你不可以什么随意的去骂父母，对不对？你要尊敬他，是不是？这个是孝敬父母的一个执行层面的，可以可执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这里同样的耶稣又讲出了另外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他在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应该要怎么样供养你们的父母，对不对？这也是孝敬父母里面的一条。但是你们把这些供养的东西说我已经献给神了，所以我可以不供养什么父母了。所以隐含的意思是说，孝敬父母也需要在生活上，在供应上来怎么样供养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当然我讲这个不是仅仅是今天不是在讲我们要如何孝敬父母啊，我讲这个是在讲到一件事哈。耶稣在说到什么是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什么？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是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是耶稣的教导和解释。也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给我们看到，对，没有错，旧约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和记载是什么？是神的要求和神的诫命。但同时当耶稣来了以后，马太不断地在强调耶稣他的身份，他和神，他和那个父神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是在强调说今天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借着耶稣的教导和解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明白应该要怎样去遵行，应该要怎样去遵行。所以在这里神的诫命不仅仅是在讲到圣经旧约里面所记载，因为马太的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大部分的都没有成为正典，他们手上拿的肯定都是什么旧约的圣经，对不对？旧约的圣经。所以不仅仅是这些旧约圣经是神的诫命，耶稣对这些旧约圣经的解释和教导也是什么神的诫命，也是神的诫命。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这里有两个命令，一个是什么？从人而来的，或者是从以色列人传统而来的古人的遗传。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神的诫命，旧约的圣经的记载和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在这里，耶稣是用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这个问题哈。他说到什么？当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对不对？当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而他讲到人的遗传，或者说以色列人正在做，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正在做的是什么？他们是用人，他们是好像用圣经的另外一个律法的要求来违反了孝敬父母这条的要求吗？违反了孝敬父母这一条的要求。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耶稣他的一个教导里面告诉这些人说，孝敬父母应该包括照顾父母的责任哈。但是耶稣真实的指出什么？ 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在这两种命令里面，耶稣借着这样的一种反击和辩驳，让或者说马太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谁才是真实的有权柄的命令，而另外一个命令是什么？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是不是？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这是马太，这是耶稣想要让我们来看到的，想要让我们来看到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色列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指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哦，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从他们的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很多的地方你会发觉，这他们好像有外面表现出来对神的忠诚。比如说在第九章，当约翰的门徒来找耶稣的时候说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虽然是约翰的门徒说的，但是也指明了法利赛人常常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进食，好像用进食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常常进食，然后呢他们会遵守安息日的这一条的诫命，对不对？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来找耶稣说，你为什么不遵守？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安息日呢？第十二章里面哈，然后在这里也是，他们还有遵守很多人的遗传哈。你要特别注意，刚才我们讲到了哈，他们不认为这些只是人的遗传，他们认为这些是什么？是我们对律法的解释，是我们对律法实际的这样的应用和遵行。那这种实际，因为你要知道，刚才我们讲到，他对洗手都有一个很仔细的或者很量化的要求。这种量化的要求，如果你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会知道，今天你去工作，对不对？各个行业里面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制定任何的一个计划、一个行动的方式，常常你的领导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原则要是一个什么 smart 的原则哈，可能大家很多听说过哈。也就是说，你这个，你今天说我是做销售的啊，我要这个努力把我的业绩提高，领导说你这个太不具体了，你要告诉我说你要提高20%，对吧？你的今年的业绩本来是100万，你要做到150万还是180万，对不对？你要提高到100万的话，你具体用什么方式？我每天给客户打100个电话。你会发觉公司里面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让你呈现你的计划和你的行动的模式，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规条之所以这么细，你这样去想的话好像是能理解的，对不对？今天你要告诉这个人说你要洁净，你要圣洁啊，你要做一个洁净，按照律法的要求洁净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啊。但是他告诉你说，你洗手哈，两只手就要用2升的水，一只手就要用1升的水哈，你就知道应该这样做比较什么呀？比较具体，是不是？所以在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哈，他们觉得说我制定的这样的一些的人的遗传，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的更好的怎么样遵守神的律法呀，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不要再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不遵循神的律法遭到神的处罚，是不是？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在这里直指的问题不是在于说你到底用1升水去洗手还是用2升水去洗手，他这里直指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不能因为只是去做出这个宗教 的外在的礼仪的形式，不管你这个形式有多具体哈，而取代了说我只要做到这一条哈，我只要用两升水去洗手，我就是什么洁净的，而忘记了真正的这样的敬虔应该是什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吃饭前不要洗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讲到一件事，这个洁净等会儿下次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个洁净是什么由里而外的，由里的而外的。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会去骂这些人说什么，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这个粉饰的坟墓，是不是外面看上去很好，外面看上去很好，里面是什么这个朽坏死亡各样的败坏，是不是？所以耶稣指责他们假冒为善，不是仅仅是在说你们这些条例不好，他是在说你们如果仅仅是靠这些条例来遵守神的律法，而内心没有真正的这种敬虔和动机，为了要活出圣洁的样式的话，你们这些遵守就是什么假的，你们这些遵守就是假的。他们是用宗教的形式来取代心里面真正的敬虔。所以这就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一样的，不是一个人今天每天读经祷告参加小组参加聚会参加各样的服事，他就一定是里面有真正的敬虔的。当然这个不是要我们去用什么这个 X 光去透视每一个人，这是要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每天读经祷告，每天那个灵修，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因为心里面真正的愿意来敬拜神，还是说哎呦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我的得救上面我加了一点筹码呢？或者说这样的话别人看我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呢？我相信这个你看不到别人内心，你一定能够审视什么自己的内心。所以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每天不要读经祷告灵修，不要来参加小组，不要来主日敬拜，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做这些的事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内心是怎样的，这是耶稣要我们来思考和审视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当他们来指责说哎，你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你们不洗手，当他们来指责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宗教的传统看得比神的旨意更重要。五百年前的这个宗教改革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把教皇把教会的这个传统看得比什么神的话比圣经更高的时候，以至于教皇说的什么才一定是要去遵守，教皇说的才是什么才是对的，而圣经的话是要怎么样比教皇比这个教会的传统是更低的。所以当宗教改革以后五个唯独里面就有一条是什么唯独圣经，是不是唯独基督，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神的话基督的教导才是那个什么显明真实神的旨意的。这是前面其实在第十一章里面耶稣也特别讲到什么，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是有这样的独特的地位和对律法的解释的权柄的。好，所以在这里耶稣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是因为这些人把宗教的传统把以色列人的传统对律法的解释看得比律法本身什么还要高这就好像今天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在教会已经服侍了30年是不是当他说的任何的一个话或者道理被教会里面的人无条件的觉得说这就是一定是对的，那这个我们要特别当心如果这句话是和圣经是违背的， 我们应该相信谁？应该相信圣经，是不是？而不是这位传道人啊，不是这位传道人啊。所以站讲台的也好，传道的也好，他口里说的话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每句都一定是正确的，是不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耶稣哈，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按照我们的教导去解释圣经，但难免很多时候怎么样，也可能会有错误，或者说不恰当的理解，是不是？我有什么是最可靠的？圣经啊，我有圣经是最可靠的。当然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们就可以随意的说啊，这个传道人讲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哈。毕竟传道人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其实今天我站在讲台上我也不敢随便乱讲，你知道吗？我如果随便乱讲，就好像福音书里面讲的，你把这个石头拴在那个小子身上让他沉到海里，到时候算账的时候找谁啊？找我，对不对？所以当我去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也要小心谨慎的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按照这个真理真实的样子，我尽量要让真理能够显明出来，是不是？好，那我们回到这里哈，耶稣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只是看重外在的这个传统他们看重外在的传统甚至超过了神的旨意哈。所以在这里他怎么说的？以赛亚书里面怎么说的？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哈。所以在这里耶稣指出他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不是从神而来的，是出于什么？他们自己哈。所以这里他引用的经文是说，这些是什么？人的吩咐啊，人的吩咐哈。以至于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他们再怎么样敬拜上帝，也是什么？枉然的事，也是枉然的事。从另一个层面说，也就是他们的教导没有任何神的权柄，没有任何神的权柄。好，那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警告哈，和这里的处境。以赛亚书的这个警告和这里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哈。以赛亚的警告是针对犹太人，对不对？你要特别注意哈，以赛亚的警告这一段的应该是以赛亚书的29章哈，13节哈，这个应该是在西西家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之前立峰弟兄有分享过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些的经文，对不对？那在这个时间段，北国已经怎么样？已经受到了侵袭甚至灭亡了哈。南国也面临同样的这个危险或者困境，对不对？好，所以这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是针对犹太特别是这个犹大这个支派所面临的南国的这个处境。同时呢，他们来自相同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同样的，在这里以赛亚所指出的问题是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们有外在的宗教形式，但却缺乏内心的敬虔哈，缺乏内心的敬虔哈。所以这里问题就来了哈。刚才我们讲到哈，这个古代的以色列人，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和现代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看上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在这个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以至于神就惩罚他们，对不对？好，我相信在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这么看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觉得说，他们也承认说当时是什么，是因为悖逆神以至于被掳，对不对？所以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保存古老中，或者说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不要再重蹈以赛亚时代不听神的这个先知的这个劝诫不悔改以至于被掳这样的状况。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做和他们相反的这个事，是不是？但是耶稣指出一件事是什么？他们不是在做相反，他们仍然只是在维持以赛亚所批评的那些人 所有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好像他们创造建造了很大的这个城墙，建造了很多的这个条例，为要让人能够遵行律法，但是实质上让人落到一个地步，或者说他们自己进入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在外面好像是在敬拜神，在遵循神的律法，但是里面却缺少这个敬虔的心，里面却缺少这个敬虔的心。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或者说耶稣引用以赛亚书要特别提到的，他用以赛亚时代同样的场景来告诉他的时代里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和他们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什么，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也要和他们面临一样的结局，神要厌弃你们，神要厌弃你们。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或者耶稣不仅仅是在指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也不仅仅是说你们文士法利赛人都什么都不得救，是不是？耶稣常常是用这样的激烈的辩论争论来显明什么才是真实的，怎样做才是好的，或者说他在挑战人，或者说他在警告人，他在提醒人你们应该要怎样去做。显然在这里他所讲到的你们应该要怎样去做，不是按照文士和法利赛人外在的条例的方式来操作，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所关注的捷径，或者说所告诉我们的捷径，不仅仅是外表的捷径，更重要的他指出什么，你们内心是要捷径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外表的捷径应该是以内心的捷径活出来为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那当然在这里他没有明确的讲到说怎样得捷径，可能后面半段的话会再讲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我特别刚才讲到我把这个14章的34到36节放到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4章的34到36节似乎只是在讲到说耶稣开展了一个事工，马太用一个很简短的三节的经文来描述耶稣开展的事工，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事工的内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什么？那些有病的人当他们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就好了。可能我们不是那个2000年前的人，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犹太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果你是在当时代的人，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就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法利赛人和法利赛，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很厌恶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到人群中间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常常提到一件事，你可能因为别人沾染不洁，可能比如说这个人他是这个妇女他是这个正好来月经了，对不对？你不知道，然后呢他坐在这里，然后呢他走开了，你也坐下去，在律法里面旧约的律法里面你可能就不洁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可能他家里刚刚死了人，你也不知道然后呢他从你旁边过去的时候他就蹭着你一下了，你就怎么样不洁净了你去看祭司的条例里面特别有一条，就是祭司立位人是不可以因为这些死人来怎么样来玷污自己的，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这样的条例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里的描绘你可以发觉有很多人围着耶稣，对不对？前面也是有5000人吃饱，那当时在场的可能有几万人，是不是？这么多人，他们为什么只是想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因为可能人太多，根本就没有办法跟耶稣搭上话，对不对？我们教会有几对新人马上要结婚我也这个结婚的时候也经历过你会发觉结婚那天人很多这个新郎和新娘你根本就不可能跟来宾的当中的任何一个讲超过3分钟的话， 可能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哦，你来了，感谢你参加我的婚礼，或者是怎么样。没有的哈，一场婚礼就几百个人，对不对？最多了哈，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围着耶稣，这也是为什么哈，他们觉得说算了，我不要跟耶稣搭话，因为我根本搭不上话哈，我只要能够怎么样挤过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好了。你可以想到这样的一种人群接踵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哈，这种场面对于这个法利赛人来说是什么？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的，谁知道里面有十个八个不洁净的人被什么被碰到我了，我就怎么样不洁净的、哦、不洁净的。所以这是在讲一件什么事、哦、今天我们要怎样得洁净？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文士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教导和生命当中的话，你真的很提心吊胆的、哦、就好像今天这个疫情的环境里面、哦、是不是我是每天要去坐这个地铁的哈，以前我是随便拉这个扶手的，现在我是能不拉我就不拉哈，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哈。这就表明什么？当你知道这个得病的这个危险的时候，你就尽量避免去接触这个传染源，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什么？法利赛人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从某个层面来说，这是什么？没有错的，是不是？从某个层面来说没有错的哈，那就要命了。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没有错的话，那有哪个人可以保证说自己得洁净呢？你虽然不到很多的地方去，你怎么知道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曾经坐过呢？可能五分钟前坐，他走了，你根本没看到，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马太或者说福音书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得洁净？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洁净。或者说我们来看耶稣哈，他 耶稣 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一点，耶稣他是什么？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对不对？而且很重要一件事哈，他的无罪和圣洁和人是不一样的。当然人，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无罪和圣洁的，从这个亚当夏娃始祖犯罪以后没有这样的。但是耶稣的这个无罪和圣洁哈，你会发觉哈，不洁净的人摸了耶稣，按照人的这样的这个范畴来说的话，这个被摸的人也要怎么样？不洁净，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不洁净的人摸了耶稣，耶稣不会变成不洁净，而摸耶稣的人反而怎么样？成为洁净了，是不是？所以耶稣是洁净的，而且他不会因为不洁的人摸他，或者说他接触到不洁的人，他自己变成不洁净，反而是什么？他能够使人得洁净。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几次提到的，比如说他伸手摸那个大麻风的人马太福音八章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对不对？九章里面也是这样，这个血漏的妇人哈，血漏的妇人只是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然后怎么样，他血漏的源头就什么洁净了，洁净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仍然靠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那一套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洁净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洁净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以洁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你想一下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什么？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我们要披戴基督，是不是？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是不是？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耶稣他是洁净的。如果今天耶稣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成了和耶稣一样得以称义得洁净的人，是不是？同样的别人一个罪人有人他是不洁净的，这个人碰了这个不洁净他就变成不洁净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基督一样，是不是？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哈，我们仍然可能因为自己里面的老我，因着世界的诱惑，因着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仍然可能会去犯罪。但是当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不断的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可以去什么？不去犯罪， 我们可以去拒绝这个诱惑，我们可以越过撒旦的试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得洁净？我们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是什么？使我们得洁净。而且这个使我们得洁净的这个得洁净，不是说啊像旧约献祭一样，今天犯罪了献个牛献个羊啊，好像过了，明天又犯罪了再去献个鸽子啊，不是这样哈。他一次洗净我们，他就怎么样，使我们永远得洁净，永远得洁净啊。所以我们怎么得洁净？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当然不仅仅依靠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口头说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好像内心的一种想法或者是存在，同时我们要怎么样，要遵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依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却不遵循他的教导，这两句话是什么？矛盾的哦。这两句话是矛盾的哈。就像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的那个有一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哈，里面就讲到什么，这个小儿子口头上说什么，哦好好好好，我去做我去做，但是他实际怎么样，没有去做，对不对？所以他口头上说我去做，实际没有去做，其实他是什么，就像这里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是不是？他的内心是不一致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依靠耶稣得洁净，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也就是我们应该来遵循耶稣的教导。为什么？在这里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的教导成全了律法。以色列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拼命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靠自己来什么守住律法，不去犯律法，对不对？但是耶稣直指他们的内心说，你们有罪的生命是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而我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哦，耶稣他是要来成全律法，哦，来成全律法。怎么成全？他把自己献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每一个说我相信我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被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才能够真实的有这样的能够遵循律法的生命在里面怎么样活出来，是不是在里面活出来。当然第二点也特别重要哈，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律法的要求哈，千万不是像中国人的一句古话说什么，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好像耶稣把我们领到了这个天国，后来所有的事都是什么，我们自己努力去做的哈。当然不是我们自己不要努力哈，你要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称义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圣仍然怎么样，靠着神。下次你会看到哈，耶稣跟他们说什么，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先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今天在我们里面发动的这个要活出律法的这样的生命，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够得达成的，一定也是靠什么，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神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神把保惠师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神把这个圣经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神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神把主日的敬拜放在我们，这个很有趣的哈。我有一次跟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的经理在那里聊天啊，他是有点拜佛的哈，他说我们拜佛的人呢，他不是那种和尚，出家的和尚，他说我们拜佛的人呢，我们是怎么拜的呢？我们想拜了，我们就到这个山上去吃两个礼拜素，但是呢没有规定说一定每个礼拜都要去的，你想去就去啊，不想去就不去了。他说我去这个欧洲的这个教堂里面去看啊，他们都是每个礼拜都要去敬拜神的，你知道这一点，就这一点来上来说哈，这些拜佛的这些人哈，他们的敬拜，这我姑且称为敬拜吧，他们这个拜啊，就是随心所欲，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排是什么？你每个礼拜都要来敬拜神，是不是？说为什么要每个礼拜敬拜神呢？前两天看到一个文章哈，是他们统计美国的这个成人的读经率。 成人的读经率哈，他们就得出一个数据哈，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很可喜的发觉，美国的整个的成人读经率上升到上升了3个百分点还几个百分点，达到了27%，也就27%的成人是每就坚持读经的哈。但是呢，一个疫情下来，到6月份还7月份，他们重新统计以后，发觉这个27%的这个数字，啪一下跌到多少了？21%，跌了很多。然后他们再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统计，就发觉一件事哈，这个能够坚持读经、灵修生活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坚持参加主日敬拜，参加小组查经会，参加各样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活动。参加过一次两次的人，他们这个就是坚持参加过几次的人，他们这个整个的读经的这个比例会很高会很高。所以你要真的知道哈，今天神所设立的很多的恩典的途径哈，我们不仅仅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仅仅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是不是？神借着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哈，借着教会的这个敬拜哈，也是在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怎么样活出来。我们不是浪在外面的浪子哈，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彼此怎么样？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对不对？彼此带导。所以教会生活就变成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我们一个宗教上的好像定时定点要去做的一件事了。不仅仅是好像那些拜佛的人，他们什么初一十五要去烧个香，过年了要去烧个头香，不是这样的。神所设立，基督所设立的这样的教会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来得着神的什么恩典。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要依靠基督得以洁净，同时怎么样，我们要遵循耶稣的教导，活出这样的生命。同时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靠耶稣基督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下总结哈，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在讲到一件什么事，看到的是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特别是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他们的一个争锋，但是其实背后是在讲到说谁才是那个具有最高权威的那一位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谁才是最高权威，就是神的神所说的话。而今天神所说的话接着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和他的解释真实的来将这个真理传讲给我们传讲给我们哈，所以这个才是最有权柄的哈。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也不要特别忽视说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有权柄的哈，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有权柄的哈。一方面我们知道教会的权柄和传统不应该高过圣经的话语，另外一方面神也确实借着教会来传讲圣经的话语哈。所以当这些新教的人，当这些改教运动的这些领袖，他们在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时候，这不代表说我们不用去看什么古代的圣贤他们写的书，他们对这个圣经对神的理解哦。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古代的先圣，他们真实的是内心敬虔的一群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我会发觉一件事我在早些年去读张老师的那个神学的课程的时候，我最有感触的一个课程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宗教历史，或者说一个圣经的历史，或者怎么说，在历史当中历代历史的圣徒们他们所经历的事。你会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看到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敬虔的生命，同样你看到什么？神的手从来没有怎么样从历史当中拿开过，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不平衡的时候，神仍然怎么样掌权作王。所以神的话语圣经是具有最高的权威，而耶稣他的教导和解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这个圣经的话语。然后呢就讲到的一件事是什么？洁净不只是外表的，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内心的。所以没有人能说我自己能把我自己内心洁净。你今天说我在泥里面打了个滚，我去这个澡堂里面洗个澡，我就干净了，对不对？好，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能够洗净自己的心灵，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宝血。那从另外一个层面也要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宗教的外在的形式哈，姑且我们用宗教这个词哈，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外在的读经祷告关爱弟兄姐妹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外在所做的事应该是由内心对神的真正的敬虔所引发的，这个是我们要仔细去思想的。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枷锁，好像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去想，哎呀，我做这件事是不是不敬虔，内心不敬虔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要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是从内心的敬虔开始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表现。当然你内心的敬虔活出来的一定有什么样外在的表现的，如果你今天是很敬虔的，你一定会准时的读经祷告灵修，一定会来参加主日敬拜的，对不对？一定会去爱弟兄姐妹的，爱这个地上的人，传福音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要依靠耶稣得洁净，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洁净，是不是？然后呢，要遵循耶稣的教导刚才我们也特别提醒，遵循耶稣的教导仍然是什么？要靠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生命最后就是这个遵循耶稣的教导是要实际的活出这样的洁净的生命来不是仅仅是喊喊口号或者说应该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的应该有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的。里面生命是什么呀？羊的生命就应该是吃草的，就你就是每天去吃草你突然看到一只羊在那里吃肉，你就打个问号，这是羊吗？还是披着羊皮的狼呢？是不是当然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改变了可能你有时候还会回去吃个肉什么的，但是你一定是有吃草的时间的。你说我一天24小时都在吃肉，那你就要对你的生命打个问号，我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被耶稣基督得着？你说我刚信神的时候1个小时吃草，23小时吃肉现在好一点，3个小时吃草21个小时吃肉，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不断长大我们要不断的让我们能够吃草的时间更多，吃肉的时间更少我不是叫大家吃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不是外在的施加压力而形成的，不是有人跟你说你不这样做上帝会咒诅你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一件很，你应该说你应该活出神的爱和恩典，因为这恩典和爱神已经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你已经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至于再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有自由说向这世界向魔鬼撒旦宣告说我们可以不再犯罪，我们可以不再握在你的权柄之下。我们感谢赞美主神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内心的敬虔才是真正的敬虔，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这内心的敬虔会引导我们活出敬虔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你没有撇下我们，你真实的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成就了这莫大无比的救恩，以致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保护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过每天得胜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只是像尘土一样的人，看到我们常常因为进入到这世界而沾染了而眼目被这世界所蒙蔽，神啊，真的求你，当我们的眼目被世界所蒙蔽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把脸光面向你的时候，求你来拉住我们，求你重新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是在地上的这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如鹰展翅高腾，我们不再是在地上看不见周围的一切，我们乃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盼望不是存在这地上，乃是存到永远，我们的盼望乃是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